门人平安。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4章1到12节。4章1到12节。哥林多后书4章1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却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7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承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再次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打开你的话语，一起来思想，求主特别掌管你的仆人，叫他在主面前成为你话语流通的管子，让他借助所预备的有能力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能够借助你圣灵的光照感动，使到我们众人都有一个谦卑领受你的话语，都能够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道，以致我们生命改变，以致我们正式看到你自己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神，你自己的恩典常常祝福我们使用，就求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体会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主面前凭着信心来领受，来遵行你的道。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有人在讲到保罗有13封书信，这13封书信里面有2卷是对付感情的，可以说是保罗真情流露。第一封书信就是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是代表了保罗的笑，因为腓立比书保罗很真诚的提到这间教会，称赞他们，而且他们也成为保罗很大的鼓励和安慰，所以腓立比书是保罗好像很开心的在那边笑。那么而哥林多后书则代表了保罗的眼泪和他的哭泣，因为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不少表达内心真诚的一种受伤啊，或者一些词句，我们很快的可以看一下。好，就好像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那你看保罗提到忧愁也提到快乐，但是谁能叫我快乐呢？第四节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你就看到在字里行间，他充满了忧愁快乐那种感情，交织着那个爱和眼泪。那么在11章5到7节，我们知道保罗诚实的传福音，为这教会无私的付出，但是常常会面对人的误会、批评、攻击，所以他心里面是在很伤痛。所以在11章5节说，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那些自称为最大的使徒，保罗认为说我不在那些最大使徒以下，他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说话是很直接很坦诚，直话直说，但是我的知识却不粗俗。保罗是有学问的，所以他说这是我们在各凡事上各方面向你们众人写出来，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保罗贬低自己叫你们升高，这样 算我是犯罪吗？这样也算我是犯罪吗？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所以他是不是受到委屈，被人践踏，被人误会？好，12章15到18节，12章15到18节，我也甘心的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尽上一切，好像入宫尽瘁一样。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算了吧，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他就说，保罗说，我没有成为你们的重担，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猜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接触他们一个人，可有占过你们的便宜吗？保罗是怎么样的为这教会牺牲去爱他们，却被他们误以为是想要占便宜。因此我和保罗甚感到难过，受到伤害。那为什么保罗在这卷书里面充满着许多的激情呢？从书信里面我们知道，保罗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的。那后来有一些假使徒到那里去这些犹太人他们假装信耶稣，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没有人知道。那利用希腊演讲的技术包装的这种伎俩，他们口才非常好，很快的就博取了哥林多信徒的信任。那这些哥林多信徒就以为他们这些人是真正领袖，不过其实这些假使徒他们是互相的推荐，被人推崇，而保罗似乎没有这些东西，结果他们就轻视保罗，攻击保罗批评保罗其貌不扬，愿意出俗，因此保罗被自己所牧养的信徒背弃。你可以想象一下，一手建立的教会为这些弟兄姐妹付出爱心流泪，现在却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他的心情会是怎么样？那他会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那虽然这是一封2000年前的书信，保罗所面对的情况，其实今天可能你我也会碰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当一个爱主侍奉主的基督徒被人批评奚落或者攻击重伤，受到凌辱，他怎么去面对回应呢？好，那我们看一下伟大的使徒保罗，他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了解他怎么样面对这个困难和挣扎，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处理同工的问题，究竟他怎么样又谦卑又不自卑，他怎么自我肯定，但是又不是 自我很骄傲。我们可以思想，什么事情使到保罗不善感，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勇敢继续传福音？什么事情使到一个人不怕死，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一生就朝着一个方向，宁死不屈？那是什么事使到一个人生命截然不同，充满着干劲和斗志，把握着使命，勇往向前？这就是保罗，能够为做一样东西或者一件事情，一个目标尽上全力，付出所有的精神精力，甚至献上生命去做，全心全意努力去完成，这样的人不是很多。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都是强调说高效率，很短的事情要完成很多的事，如果要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去做，虽然付出很多，但有时还是处于劣势，输给别人。但是只要你能够达到目标，可以用尽各种的方法，投机取巧也好，不择手段，走绝境，不一定付出很多，不可能可以赚到很多钱，可以很多的名利，在人看来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都想要创业，或者设定什么目标，工作几年之后要赚多少钱，有几桶金，那么要做到哪一个职位，住什么房子，为了要达到目标，放胆去做，赶紧去做进行，看准时机，运气好的话可能就迈向成功，达到目标。如果你说要殷勤努力，慢慢储蓄，借俭，脚踏实地去做，忍气吞声，要劳苦，看来好像很不实际。确实的，世界上很多人肯拼，很努力去奋斗，付出时间，各种代价去要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是好像精神可嘉。但是如果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今生短短几十年更好的物质享受，却没有想到永远的事，那是很可惜的。当然如果没有灵魂，如果只是今生今世，我们真的就拼命追求这世界上的事。不过基督我们知道是很真实的，人不只是看得见的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很真实的上帝，还有灵魂，还有我们属灵心灵上的需要。因为人死的不是一了百了，有一天我们身体都要离开这世界，无论是火化或者埋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要去哪里吗？灵魂是神给我们的，只有回到神那里去才能够真正的满足平安。 不过因为罪，我们与神分开，我们与神隔绝，失去平安喜乐。这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可能只是为着这个世界来忙忙碌碌，为着这个世界精打细算，或者完全投入在这个世界，没有想到灵魂，没有想到永恒的事。我感谢上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将福音带给我们，寻找我们世界世上的人，也是我们知道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让我们今天可以通过信靠耶稣，罪得赦免，成为上帝的儿女，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感谢赞美主。那因此基督徒，我们知道什么是生命里面最崇高最重要的，什么是价值的事情。因此我们尽心尽力，付出时间精神，甚至牺牲生命去达到的，不是为做这个短暂几十年，更是为做永远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不会改变的。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说，叫人得救，就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那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特别提到说光已经照出来了，通过耶稣基督显明出来了，所以让我们知道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带给我们生命的影响，有永生的把握。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他下面就提到说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他就愿意为着这荣耀福音的光完全的摆上。那因此我们可以从我们所读的圣经第一节到十二节分两段来讲思想。第一，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提到他忠心坚守他的职分，彰显整个耶稣基督福音，这是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保罗为什么能够全心全意任劳任怨，将生命置之度外，为福音完全摆上呢？因为他对所领受的职分忠心到底，他知道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亲自选召他，所以无论面对任何环境，基督成为他的力量和帮助，他能够勇敢传福音，忠心的见证主，将真理表明出来。所以在第一节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这个职分不是保罗自己拿来的，这个职分是神怜悯他，是神的怜悯，以致保罗回应神的爱，走上这侍奉主的道路。他说做了这使徒的职分就不上当，所以可见保罗是真的是勇敢。他说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丢弃的，不行诡诈，保罗没有弯弯曲曲，保罗都是诚实的，在这些弟兄姐妹面前他也不妙讲上帝的道。其实这是回应第二章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那里就提到说，我们不像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所以前面第二章十七节有人进入哥林多教会那里，为做自己的利益，表面上讲道，但是混乱神的道。那保罗回应这件事情，他清楚知道自己是使徒的责分，是出于神的呼召，是属于神的怜悯。他不像那些假使徒、那些假师傅一样不诚实、诡诈，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做利益混乱上帝的道。那保罗是很诚实、很忠心，将真理表明出来。所以他说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所以保罗是很诚实的，他回应他所得到这个使徒的职分。那假使徒就是不是这样混乱神的道，那这是保罗把自己在神面前将自己建议个人的良心。所以他就提到推荐举荐的事，因为三章第一节保罗就提到了，三章第一节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保罗是在推销自己吗？告诉人他是怎么样的为着主忠心呢？他说我岂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那保罗不需要，保罗清楚是神怜悯他，选召他，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他凭着自己的良心做诚实的人，在他们面前宣讲神的正道，推荐给他们个人的良心。那因此保罗在这里似乎挑战他们说，你们自己可以说我是真的使徒还是假的使徒，你们看得很清楚。接下来保罗就说，如果福音蒙蔽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第二章十五节也就讲到那些灭亡的人，就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身上都有那馨香之气，在得救的人身上有馨香之气，换句话说保罗把福音传讲的清楚明白，让那些人得救。相反的那些这等人灭亡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当在那等得救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所以那些灭亡的人身上福音蒙蔽的，就是他们把旧约的律法代替了新约的因信称义的真理，蒙蔽了福音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我们今天靠着神的律法称义吗？不是，我们是今天靠着耶稣基督罪的赦免。那保罗把真理讲得清楚明白，因此保罗觉得说他们当中问心无愧。所以如果这些人灭亡，不是保罗讲真理有点保留或者讲错了，所以保罗说如果他们灭亡是蒙蔽在那灭亡人的心里面，他们蒙蔽基督的福音，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存着干预的心拒绝了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些都是灭亡的人。所以保罗接下来说他们这等不幸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弄瞎了心眼就和前面第三章拍子蒙上脸上的意思相同，就是这些人心里刚硬，诵读旧约的时候那个拍子好像没有接续，停留在旧约要靠律法得救。保罗讲这些人还有这个拍子蒙上，好像被世界神弄瞎了心眼，被这个世界上的偶像骄傲之意标榜新的神学这些异端学说被这些蒙蔽了，他们被世界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他说基督本是上帝的像，所以再次强调基督耶稣来就是要反映上帝的形象，显明上帝，就像他上面很清楚的说这世界神弄下了这世界的神弄下了人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他说基督本是神的形象，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并且因为耶稣基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你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传自己，是传耶稣基督为主，保罗为着耶稣做了他们的仆人，这是他和一些假教师假师父不同的地方。假教师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混乱神的道，但是保罗却甘心在他们当中做仆人，诚实传讲神的道。虽然他是使徒领导的地位，但是为了耶稣基督他甘心做众人的仆人。那世界上的人不认识神，他们看不到福音的真光，因为他们心被那恶者弄瞎了眼睛，被私欲被贪婪被骄傲罪恶蒙蔽了，活在黑暗当中。相反另一方面，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这些假师父，他们没有真正的因为福音悔改，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假借基督的名传扬自己，而保罗是忠心的传扬耶稣基督，并且在他们当中那种卑微的态度做他们的用人，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教里面混乱，有不同的声音看法，但是保罗就很清楚说他不妙讲神的道，他不行诡诈，因此他也不善党，将真理表明出来。我想这就是宗教改革的精神，十年前的宗教改革主了，我们也就在那一天从错误的道理错误的教义里面分别出来。记得在十年前2008年10月26号也就是宗教改革主日，我写的周刊信息提防虚有其表，感谢神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和神圣的话语，当有人恶意攻击真理歪曲真理去欺骗和引诱不警醒的人，凡是向基督耶稣忠心委身的人必然勇敢起来 维护信仰，为正道辩护。从第一世纪开始初期教会受到异端冲击，犹大就写信给各处的基督徒，警告他们防备假教师，这些错误道理带来的威胁和破坏力。如果对神的话语不清楚，在信仰上不肯定，就可能会被这些似是而非的真理欺骗迷惑。其实当时十年前我们在旧的教会，也就是面对就像保罗当时有这些人混乱神的道，甚至攻击使徒保罗，感谢神在我们经过几年很清楚的表明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最后我们就在2008年就是十年前的宗教改革主日我们分别出来。所以在当天分别出来的周刊里面，我说今天教会所出的情况也是这样，仍然有假教师暗暗的歪曲圣经的教训，把他们自己的意见生活方式和错误的行为说的是对的，他们容忍罪恶怕权威 我也惧怕神，结果纵容人犯罪。那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蒙召的基督徒，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应该怎么去做呢？面对异端邪说不合神旨意的事，我们必须勇敢拒绝，甚至严厉指责，凭爱心说实话。不过凭爱心说实话不容易，因为当时很多人如果都认为你是错的时候，你凭爱心说实话，他们就越觉得说你在反驳，你在自我辩护还是怎么样。我们宁愿得罪人，不愿得罪神。为着福音，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我们要有一个卫道的精神，不仅在教义上保守纯正，也在生活行为保守圣洁。圣经已经把耶稣的救恩事实告诉我们，我们领受了就当持守，绝不应该与异端假道、似是而非的神学理论妥协，出卖了纯正的福音真理。魔鬼喜欢用娓娓动听的话语装饰自己的行为，但没有不留下尾巴的。我们要提防这虚有其表的装饰。感谢上帝，当时这些信息有一些人看起来觉得我们在攻击或者在骂来骂去，其实在当时就是这样混乱。不过感谢上帝，神的怜悯让我们就在10年前的这个宗教改革中的最后一次聚会，我们就分别出来。刚才主席提到，我们感谢神有加利利堂借我们聚会，所以如果十年前你在旧的教会，你都体会到说我们一起从那边出来，我们完全就是从零开始，放下一切，我们就是从零开始。感谢神，那时我们就是接着下午的聚会，接着晚上的向崇拜聚会，从那时开始2年在加利利堂，感谢上帝，因着大家的同心，神也给我们这个地方，所以2010年我们就搬来这个地方，一直到现在，这10年神都眷顾我们。那吩咐光从天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面上。那我们就紧紧的跟从耶稣，那我们正是相信他的带领，以致我们继续走在信仰的道路上。最重要就是坚守真理，这就是宗教改革精神。这是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的。就像保罗使徒在这里特别提到说，忠于他的这个职分，将基督福音的真理写明出来。这是第一段1到6节。那第二段4章7到12节说，宝贝在瓦器里面，或者瓦器里面的宝贝是要写明基督的能力。那这段经文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是宝贝和瓦器。瓦器是低贱和脆弱，没有什么价值，很粗糙的，很容易破裂。那宝贝呢，就是无价之宝，是很珍贵的。那宝贝如果放在瓦器里面，这是保罗形容说基督徒独特的地方，就是你和我是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就是说这里从两个角度来看，我们是瓦器，但是我们里面有宝贝，我们有宝贝，但提醒我们，我们还是瓦器。意思说一个是提醒，一个是警告，一个是叫我们得做鼓励，得做安慰。虽然我们是瓦器，但是我们有宝贝。不过另外一个提醒警告说，你不要以为有宝贝你就成为宝贝，你是有宝贝，但是你还是瓦器，这就是我们要被提醒的。所以宝贝和瓦器是两件事情啊。我们说今天中国的，我们看这个瓦器不是说中国的一些什么啊国家这些怎么很精美的这个陶器或者瓷器，那当时的瓦器是罗马时代，罗马社会那个瓦器是用泥土做的，很容易破裂。当时这个瓦器就是用来盛放或者装一些东西，好像一个碗一个盘一样，不小心就很有打破，是不值钱的啊，不是那个陶器瓷器啊。那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要表达就是说，能力是在于神，神的大能作为，不是出于我们这些人。可能今天你侍奉工作有才干，很优秀，与众不同，但是人选在他们身上是因为基督能力在他们身上，是因为有宝贝在里面，所以他们才优秀。 所以被神使用，所以强调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上帝愿意使用我们这样的一个瓦器，卑微的器皿。所以保罗在这里声明，由于上帝的大能作为，不是我们这些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优秀，所以圣灵就在我们身上，是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神的救恩大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才优秀，或者我们才能够 被主使用。所以就是强调这是一个恩典，因着上帝的能力而彰显，上帝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啊，贵重的是宝贝，不是瓦器。而当这样的一个不值钱的瓦器装了一个很重要的贵重的东西，所以不是这个瓦器贵重，而是宝贵贵重。就好像我们说一个钻石，一颗钻石你放在一个盒子里面，贵重的是那个钻石，不是盒子。可能那个盒子啊、也很精美，但是怎么样精美还是比不上那个真正的钻石，重要的是那个钻石，那个才是真正的宝贝。那今天我们能够服侍神，被神使用，有什么成就的作为，有什么能力是神透过我们这个宝贝显明出来，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才干和恩赐，我们不过是瓦器，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器皿。那今天我们说是一个很注重包装的社会，做生意的人常常把一些人的焦点放在一些很鲜艳的一些东西里面，把商品包装过度的包装，可能用一个精美的盒子或者一个礼篮设计得很美，那个质地也很好的一个盒子啊、一些物品放在里面，外表看起来很美。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收过礼篮或者一些花篮，特别是礼篮，礼篮可能里面是有一些水果的，或者一些药物的，或者一些巧克力，或者一些糖果，一些食物，一两瓶酒，看起来好像很多很好，还用透明的纸一些包装的，看起来真的好像一个礼篮很好看。但是你拆开的时候，其实里面下面是空的，下面都是盒子啊。那么只有上面那些东西，而且也不一定是太好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哇你看起来很好，其实这就是包装的问题啊。今天包装的不只是商品，人也是可以如此包装啊，或者可能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注意包装，我们把教会包装的怎么样，或者不只是把教会这个硬件包装，我们不知不觉把社会上人看中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头衔也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看中这个人是来今大学毕业的，他是什么专业，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工作，是什么职位，他住哪里。那我不是说这些有错，不过这是和信仰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会影响到信仰吗？不一定会。但是可能我们如果注重这个啊，这个是从哪个神学院毕业出来的啊，这个是从哪个啊地方来的。那我们太过看重这些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好像变成说啊注重这些东西。那我们看到保罗在他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保罗都是自称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就这样自称耶稣基督仆人，他要写明说这只是一个瓦器，因为宝贝在里面显明上帝的救恩。如果不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如果不是耶稣的救恩，不是基督大能拯救改变，我们还是个罪人啊。在这个瓦器，在以前一些有钱人，他们常把一些金钱或者那个金银宝石或者一些值钱的东西放在瓦器里面，然后可能放在泥土下面啊，这个是他们保存的东西。那保罗就用这些事情说，基督徒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基督宝贝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叫我们胜过各样的环境，在各种患难里面得胜。因此保罗就在接下来第八节第九节，透过四个正对反面的两面来看出宝贝对瓦器的重要性。所以在第八节这里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虽然处在重重的困难当中，但是却不被这些困难围住困住。就像使徒行传16章20节到25节，保罗到腓立比那个地方，当时那个使女被巫鬼附着，有人用法术叫他让这些主人大得财力，但是这个使女就大喊大叫阻碍保罗传福音，那保罗就把他身上的鬼赶走。那这个使女的主人见得门里的指望没有了， 所以就求助保罗拿到市场去见这些首领，最后诬告保罗骚扰这个城市，那么后来把保罗关在监牢里面。那保罗在监牢里面被人严严看守，两脚上了木狗，在人看来好像困难重重，围困，面对这些苦难四面楚歌，那保罗是不是显得很惊慌害怕忧愁担心呢？我们看到不是，相反的，保罗虽然在监牢里面，他仍然是半夜歌声，喜乐的赞美神，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这是主的平安在他心里面，宝贝在瓦器里面，这是大能的作为。所以他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在生活当中可能面对不同的这些困苦，有时感到很迷茫，但是不会因此感到绝望。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第四节说，他这样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这是保罗的见证，在他侍奉主的过程里面面对许多的苦难，当然他也祷告，但是是不是每次祷告神就马上应允，马上就解决了呢？可能没有，还是面对一些迷茫，面对一些前途茫茫的状态，但是因为有宝贝在里面，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没有灰心到绝望，仍然坚持到底，继续带着盼望奔跑前面道路。这就是保罗，他体会到神的爱在他当中。他说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即使面对逼迫的时候，上帝没有忘记他的仆人。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到十四节，保罗就提到了当时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他，而且他们极力的抵挡保罗的话。那保罗就在他专身里面说，没有人来帮助我，而且都离弃我了，只有主在他身边加给他力量。他形容说他好像在狮子的口中里面被救出来。所以保罗面对逼迫苦难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的朋友他的同工离弃他，但是里面的宝贝却是不离不弃，没有丢弃他，反而加添他力量。所以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意识到最坏的情况竟然被打倒了，但不会因为毁灭他个人或者毁掉他所做的工作。就像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当保罗到路斯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生来坐着一个两脚没有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那他听到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保罗就说你起来两脚站立，结果那个人就起来可以行走。那众人看到保罗所行的这个神迹，当时把保罗捧得很高，好像他们是神明一样，结果就引起当时的这些人士不满。因此后来保罗被他们这些群众纠中在一起，然后用石头打保罗，以为把他打死了，要拖到就拖到城外。那么当时很多人就在看，门徒也在看，不过保罗没有被打死，保罗起来不是跑掉，继续走进城里面。所以保罗在服侍主的过程里面经历到许多的困难重重，死亡的威胁他要常常去面对，被打倒却不知死亡，他没有躺下。为什么？因为有里面有宝贝，他能够继续勇敢的服侍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看到保罗面对这些遭遇，无论四面受敌，好像被困住了，生活侍奉各样的困难，心理作难挣扎，受到人攻击，误会逼迫，众叛亲离，甚至到最坏的情况要被打倒在死亡边缘。那这些都是保罗在他传福音过程里面做使徒面对教会所受到的逼迫，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还是看到神的拯救。保罗似乎是一个不倒翁啊！不倒翁的精神是怎么样呢？我们看过不倒翁吗？不倒翁不管你怎么样摆弄他，他都不会倾倒，尽管你把他大力的推，他一下子就恢复那个姿势，你怎么推都推不倒，他也会站起来。不倒翁好像不是不认输的，不管失败多少次他都能够坚强起来，而且不倒翁很多时候化作一个笑脸，微笑着接受，不管怎么样打他还是微笑的面对，好像不急不缓的回应，不是不倒，是倒了但是还可以站起来。 看起来就是不屈不挠的精神，无论遇到什么打击都能够重新站起来，不怕挫折，会摇晃但是推不倒。那当然我们知道不倒翁为什么可以不倒，有一些是可能里面灌满了空气，那么最主要是下面那个圆底那边是重心点在下面，所以它可以稳如泰山这样不倒。那今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不倒翁吗？保罗就是一个属灵的不倒翁，不是不会软弱，不会失败，不是跌倒，但是跌倒能够再次爬起来的基督徒。那首先当然保罗是有神的话语在他里面，以致他能够面对冲击的时候坚定不移，有这个中心点，圣灵充满他，给他有智慧。那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会面对不同的问题困难，今天可能没有面对，但是前面的子呢，当然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就靠自己了，靠自己的方法，靠自己的智慧，靠人生的哲学。感谢上帝，今天基督徒我们不是靠这些，不是靠吃靠嘛，不是靠这些，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面，有基督的大能、救恩、圣灵在我们当中，也是我们能够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仍然屹立不倒，这就是基督徒。今天很少再看到不倒翁，今天已经不再玩这些不倒翁了。今天都是手机啊，或者这些科技发达，这些可能不倒翁的话，可能也是那个手机平时不再是那一个。那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不倒翁。我们不管面对任何冲击，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侍奉里面，人与人际关系，可能跌倒、软弱，好像倒下去，但是又再起来，这就是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因为有宝贝在瓦器里面，这是我们的那个重点。所以虽然保罗四面受敌，却没有被困住，神还是给他打开一条出路。虽然心中作难，他没有到失望的地步，虽然被人逼迫，但是他没有被神丢弃，虽然被人打倒，但是他没有死亡。那这些都是保罗宝贵的经历，虽然只是几句话，不过让我们就看到说保罗就是这样靠主刚强，他清楚他所传的福音，他清楚体会到，亲身经历到。那今天我们在新加坡信主参加聚会传福音都很容易，没有受到太大的难阻，但是在世界某一个地方，或者是说中国吧，要公开信仰聚会敬拜传福音见证主，会遇到困难逼迫。如果在新加坡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环境，你都不珍惜，不能够靠主站立得住，你到那些地方很可能一下子就被击倒，不堪一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常常体会到说那宝贝在我们瓦器里面，我们不像保罗有那个基督大能在他身上。那保罗接下来说，他说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显明，第一个显明就是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第二个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瓦器就好像死亡，这个必死的生命并没有因为宝贝就不会死，这个必死的生命是会死，不过因为有宝贝，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时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对保罗来说，他知道他只是一个瓦器，不在乎别人怎么样看他，你批评他，你攻击他，你诽谤他，他好像没有感觉的，不觉得怎么样，继续站起来。因为他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他自己，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在他身上显明出来。虽然保罗被神选召，有能力服侍神，他清楚知道他是担任这使徒的职分是神的里面，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才干聪明，也不是因为他过去的犹太教领袖的身份，或者说过什么严谨的律法，这完全是神的选召，神的里面。他知道他不过是一个瓦器，而耶稣的死在他身上发动，有基督的能力，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所以他才能够被主使用。他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在生命上活出来。所以我们说先死而后生，中国人说置之死地而后生， 啊，这是死地的后生，就好像一个兵家哲学，就是作战，把这个军队布置在一个没有后退，只有战死的一个境地，好像断绝粮食的，你只有进攻对方的阵营才有粮食可以生活下去，士兵只能奋勇作战，没有后路。这个比喻好像说我们断绝的退路，下定决心一定要取得成功。那保罗就是这样体会，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也就为他而活。他领受了主所托付他的职分，没有后退，就是义无反顾尽心尽力的服侍主。所以因为我们这活着的是为常为耶稣被教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没有用耶稣死的那个心态来服侍神，不可能有一番作为。就像如果你没有愿意为主耶稣而死，你没有办法更好的服侍神，你没有办法看到耶稣基督的身在你身上彰显出来。那记得以斯帖的故事吗？我们知道以斯帖当时那个恶人哈曼要设计灭绝以色列民族，而以色列当时已经做了王后，在宫廷里面他就可以安枕无忧吗？那莫迪改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告诉他，请求这个以色列去见王，为以色列民向王恳求。不过以色列他怎么说呢？他就觉得说，如果王没有召见他，他自己擅自进去，这是违背常理，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然他可能会没有命，所以他不可能贸然进去见王。莫迪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面强过一些犹太人得免这祸。他说，此时你如果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夫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当以斯帖听到这句话之后呢，以斯帖对他说，你就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周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要这样禁食，那我违例进去见王，死就死吧，若我死就死吧。那这是一种心态，视死如归，死就死吧。那当你有这种侍奉的心智，死就死吧，勇往向前，有什么可以拦住你？魔鬼可能都怕你，但是你说死就死吧，你不会死，神会保守。所以保罗就是这样，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死了你们就活了，这是父母的心肠。保罗就是这样，因为了把福音传给他们，被人攻击，被人污秽，被人凌辱，但是只要他们得到生命，他们活了，保罗觉得我死了也没关系，叫他们可以活着。这座基督的死让耶稣的身在别人身上发动，这就是保罗整个生命的服侍。瓦器有宝贝在里面，要显明耶稣基督的生命像光从我们身上照射出来。那我在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全然败坏的罪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那只有这宝贝在我们里面，号召他的能力，显明神的能力，莫大的能力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这活着人是常常带着必死的身体，这是没有人逃避的。基督我们有双重的身份，我们是瓦器，却有宝贝在里面，有珍贵的宝贝，不还是瓦器。我们相信耶稣罪的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重生得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生命改变了，不还是一个瓦器，是一个罪人，是蒙恩的罪人，但是依然会犯罪，是一个很脆弱的，是有情绪的人，会犯罪，会软弱。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瓦器。那当我们刚开始信福音，相信耶稣，我们承认自己无助，我们自己软弱，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们，圣灵感动我们，圣灵重生我们，那我们在心里面发出这莫大的能力，我们体会到，神改变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不过时间慢慢过去，可能我们在教会日子久了，或者侍奉也越来越多，渐渐和人的关系也不错，慢慢得到人的肯定赞赏，在侍奉上也更多的投入，似乎好像没有你不行了，好像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拥戴的时候，那我们忘记，可能我们好像是宝贝，已经忘记了我们是瓦器。我们这卑贱的人，卑贱的我，卑贱的器皿，不配的罪人，今天人怎么看我们基督徒呢？保罗说，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今天外面的人看我们基督徒， 不适合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和世界上相反，我们说不要他在这个世界，不要积极追求，好像我们只是看天上。当然我们不完全是这样，不 外面没有信主的人真的觉得、我们好像真的只是讲天上，想那些虚无缥缈，想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好像固定天上，没有固定地上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真的觉得基督徒是没有怎么样，好像和他们不配、不搭。那么我们是罪人，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有着宝贝在我们里面，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显明出来。瓦器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不过瓦器的宝贝里面价值就不菲。那不是瓦器叫人羡慕，而是宝贝叫人羡慕。那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人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所以但愿我们都顺服圣灵的引导，将这宝贝莫大的人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我们心里这样的一个宝贝，别人可以从我们生活侍奉里面 看到吗？那如果没有将这莫大的人显明出来，这是我的亏欠。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说到他怎么忠心的坚守他的职分，基督的光已经显明出来，将这福音的光继续彰显，这是保罗忠心传福音，提醒我们今天忠心的见证我们的主，因为有宝贝在我们里面，也提醒我们有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只是忠心传扬福音见证主，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耶稣，看到基督莫大的能力改变的生命，这是我们需要做到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一起思想你的话语，感谢你重生我们，让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有着宝贝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可以彰显基督荣耀的福音，我们也可以彰显基督的人在我们身上。主啊，求你继续帮助你的儿女们，有许多挣扎的时候，让我们体会你的恩，你的爱在我们身上，你从没有离开我们，你给我们恩典力量来足够胜过这样的一些环境，足够胜过这些人人际上的关系。求阿爸父你继续恩待你的儿女们，特别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信主，我们有你自己给我们重生的生命，有这宝贝的瓦器在瓦器里面，我们真是要在你面前常常仰望你，也是我们真是能够彰显你的荣美，彰显你的慈爱。求阿爸父你自己恩待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真是去体会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你在我们身上所给予我们奇妙的恩典，让我们真是继续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你，当我们常常愿意亲近你，当我们愿意常常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的恩典给我们用，也是我们成为一个活泼的见证。愿主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也求你自己帮助他们认真的看待，没有办法靠自己而来到你面前来投靠你，得到你最宝贵的救恩。愿主施恩，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